经文是以弗所书一章一至二节。奉神旨意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写信给在以弗所的圣徒，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有忠心的人，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和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阿们。
我先试一下这个。好，弟兄姊妹早安。好，那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满心感恩地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将一切的荣耀和颂赞都归给你。主，我们感谢你在我们希望爱堂所施的恩典和眷顾，因为你的信实和慈爱，我们今天众弟兄姊妹得以在这样的聚所里面，在你的殿中来聚会，来敬拜你，来侍奉你，来仰望你，来依靠你。天父的，我们聚集在一起的时候，我们特别要为我们希望爱堂的一个大家庭，特别是我们中文堂的牧师和同工，在过去数年之内的精心的牧养和精心的教导，也谢谢牧师和长老以及所有的你所使用的仆人，在我们当中做你交派给他们的工作。多么为此献上感恩，是你差派他们来到我们的中间，在你定的日子，用你的话语或你的生命来牧养了我们，来劝勉了我们，来安慰我们，使我们在正道上被建立，在信心上得到了坚固。我们也感谢你在不同的时期差派了外面不同的客座的讲员来到我们当中，将你的真道传讲给我们，我们为此献上感恩，献上感恩是他们的教导，使我们弟兄姊妹的灵命得到逐步的健康的成长。主啊，我们要为这些教会的弟兄姊妹在以后的日子里献上感恩，求你在他们心中放下地里的持续的渴慕，使他们切莫里的话语愿意彼此相爱，彼此服侍，甘心乐意地来到你的殿中，愿你圣灵赐给他们的礼物为这件教会的成长献上感恩，献上当作的服侍。所以我们今天当我们开始学习新的圣经的一卷书的时候，我们也求你特别的与我们同在。虽然这卷书是我们大部分的基督徒都非常熟悉的一卷书，就求你继续的再一次的带领我们来到我们当中，让我们从你的话语中看到你的智慧，看到你对圣徒的交代，看到你对圣徒的祝福，也看到你对教会的盼望和奥秘的事情在现今向我们显明。主，求你用你的话语来浇灌我们，用你的话语来坚固我们，坚固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姊妹的心思意念，不管是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的，还是从信主之日就在于我们当中的，我们都一样的献上感恩。求你继续带领我们前面的道路，让我们在你的话语中扎根，使你荣耀的名得以彰显，保守我们今天的聚会。我们的祷告奉主基督的圣名，阿门，阿门。好，弟兄姊妹早安，再一次跟大家问候。 我们今天的题目上你们已经看到我们讲以弗所书，首先我想你们可能要问的第一个问题是为什么以弗所书，因为以弗所书如果说你们在座的弟兄姊妹知道我的见证的话，以弗所书在我的生命当中有一个特殊的地位，因为我第一次参加查经小组学习的时候，我就是用着以弗所书里的一段经文，神给我的提醒和启示，把他的信心放在我的心中，那就是以弗所书的第二章的8-9节，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所以那这样的神的智慧在我的心中开启了我的心，那我得以能有机会认识到这位耶稣基督。而以弗所书，我想在座的每一位可能都是刚才像祷告中说的一样，不是陌生的书，不管是你是刚刚信主的还是信主几十年的，你都同样的知道以弗所书是保罗在监狱里面写给以弗所教会的一封书信。这封书信里面还有丰富的道理，特别是关于我们使徒的身份，我们信徒的福气，我们教会的奥秘，我们应该怎么样在我们教会中活出一个得胜的生命来荣耀神。所以这是以弗所书的一个大概的简要，我们今天呢可能会花一部分时间来跟大家先简单的介绍一下以弗所书的简介，以及他以弗所书究竟是讲了什么。我知道我们在座的有一些弟兄姊妹刚刚查考完这一卷书，我希望我们接下来这几个月的讲道可能是逐字逐句的来讲解这个圣经的时候，给你有再一次的提醒，我们究竟从以弗所书中应该学到什么。圣灵神应该既然通过使徒保罗把这样一卷宝贵的书信留给我们，究竟让我们在现今的2000多年以后的教会当中，我们的信徒生命当中该如何的运用这样的教导。如果说你是刚刚信主的，或者说信主才有一个礼拜的，像我们在座当中有的弟兄姊妹一样，所以我希望通过这卷书的学习给你有一个完全的正确的理解，知道我们圣徒的身份是什么，我们圣徒从神领受的福气是什么，我们的教会究竟是一样什么样的一个形式存在着我们当中，或者说我们的教会的奥秘究竟是什么，为什么来教会，我们教会该怎么行，所有的这些教导我们都可以从以弗所书中学到。以弗所书这卷书，所以我们说有的人说是一个信徒的银行，或者说是一个信徒的支票本，就像你可能个人的银行里面你开支票以后，你的这个现金账户的支票账户的现金会越来越少，但是我们这样的一个信徒的支票本，这圣经中的宝库，就像我们今天的讲到的标题说的一样，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以前听过这样的说法，当我们讲以弗所书的时候，或者在你读以弗所书的时候，有没有过这样的感动，就是我们的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这样的一个福气。好，如果你有圣经呢，现在我请你打开圣经，以弗所书的第一，我们先看我们今天要讲的经文呢，是特别的简短，是以弗所书的第一章的1-2节。第一章的1-2节，好的，好，那我在讲之前呢，我先把这段经文再跟大家一起朗读一遍，如果你可以的话跟着我一起读。以弗所书的1章1节，奉神旨意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写信给在以弗所的圣徒，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有忠心的人，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和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阿们。好，我们知道以弗所书是使徒保罗在罗马监狱里面写给以弗所的教会的一封信， 所以我们关于这个书的作者保罗，我们接下来会有再有详细的讲解。但是我们知道这个作者是保罗，这个是基本上是无可争议的一个事实。在书信的第一章的第一节就讲了奉神旨意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在以弗所书的第三章第一节，保罗也再一次强调了我在为主被囚的劝你们，也给我们清楚地交代了这是他在罗马监狱里面大概在公元60年到62年之间写给以弗所书的一个 教会的一封信。所以这封信呢，我们知道他是作为一个派一个忠心的弟兄叫推基古带给以弗所的教会。所以这个地方呢，是在我们知道监狱书信里面，在新约里面一共记载了有4卷书，有以弗所书是1卷，其他有腓立比书，有哥罗西书，有腓利门书。所以我们通常在新约里面称这4封书信叫监狱书信。监狱书信，监狱书信这里面写的，当然它是写给收信人是以弗所的教会，但是如果是有一个细心的或者是查考圣经的一些讲解的这个信徒就会知道，在有一些古卷当中是没有以弗所这3个字，也就是说写给某某某教会，也就是这卷书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一种是一个传阅的一个书信，也就是说可能在小亚细亚一带的所有的教会里面都拿着这封信去读。也许是这位推基古的弟兄第一次先把第一个把这封信带到以弗所的教会，所以以弗所的教会就把它填上 OK 这是以弗所书。所以其实这为什么选以弗所书，这样也是有这样的一个道理，也就是我们在现今这个时代再来读以弗所书的时候，我们同样可以填写上这样哦，写信给在温哥华的新罗外堂的圣徒们，我们都可以同样的来领受从神的话语的教导。所以我希望你们在读这卷书的时候就把以弗所书可以写成 OBC 的新罗外堂，当我们来这样怀着这样的一个新思意念来读这卷书的时候，我相信你一定会有不一样的感受，不一样的感受。所以我们知道这位写收信的当时按照圣经的记载是以弗所书，以弗所的教会我们知道在使徒行传里面保罗路加大量的记载了保罗在以弗所的活动。我们知道这是最初这个教会的建立的时候是在大概在保罗的第二次宣教的时候，第二次宣教的时候他把了一堆忠心的夫妇亚基拉和百基拉留在了以弗所建立教会。但是保罗在第三次宣教的时候又花了大量的时间，大概超过3年的时间在以弗所精心的牧养这间教会。他在那开了第一间圣经的神学院，应该可以这样说啊，他在那教导了3年之久，所以他神的道在当时这一代是广为流传，不管是犹太人还是希腊人信的都惧怕，这是我们在使徒行传的第19章有教导。所以当使徒在第三次宣道即将结束的时候，他虽然没有再一次到以弗所去给长老们进行劝勉，但是当他在经过米利都的时候把以弗所的长老又召集到米利都给他们做最后的教导和劝勉。我们知道保罗很痛心的跟他说，这可能是你们最后一次跟你们见面了，你们记得在使徒行传的19章有这样的教导，对不对？所以他们就非常的伤心，以弗所的长老们伤心之后，结束以后他们一起跪下来抱头痛哭祷告相互的亲脸。所以这一点我们知道保罗对以弗所这间教会是非常非常的倾注了大量的心血，所以这间教会也因着保罗在那的牧养呢，也成功的把福音传到了亚细亚一带的所有的大部分地区。在保罗离开以后，他把提摩太留在那里继续牧养这间教会。提摩太是保罗在灵里面的真儿子，是他的门徒，所以在他的牧养的大概1年半的时间之内呢，他有一些当时可能在以弗所地方教会上有一些有势力的人就开始散布一些不一样的教导，不一样的教导，不一样的教导，看着可能提摩太是一个年轻的信徒，也就是说只是保罗的一个小学生一样。所以保罗就在提摩太前书里面给提摩太写信，要劝勉他要不要让人看你是因为年轻，因为当时可能有徐莱米和亚历山大这样的当时有势力的人就开始慢慢的传讲一些异端， 传讲一些跟圣经不一样的教导。保罗写信给提摩太的时候提醒他要抵挡这些异端的教导，不要再潜心的研究这些家谱的事情，也不要是潜心做一些用个人的所谓的这个境遇也好，所谓用个人的行为来想来得到福音。所以保罗对以弗所的教会是倾注了大量的心血，非常的关心。当然这是在30多年以后，因为圣灵的感动，使徒约翰又再一次的写信给以弗所的教会。这就是我们大家熟悉的在启示录的2章1-7的时候，使徒约翰写信因着圣灵的感动去责备当时的以弗所的教会，责备他们说什么，你们忘记了起初的爱心，对吧？你们大家都熟悉这段经文，所以神对他们的惩罚也是不可避免，也是不可避免。所以当我们现今你再去小亚细亚一带，再去土耳其的南部那一带的时候，已经找不到以弗所的踪迹，只是一些断壁残垣，可以看到当时的辉煌，但是现今已经不复存在了。所以这就是当时的以弗所的教会，以弗所的教会。但是我们大家看到以弗所这个地方在当时的时候其实是一个非常繁华的地方，如果你对 地理知识有一点了解，你会知道以弗所这个地方是在地中海的东部的爱琴海的东岸的一个入海口，就相当于我们来说是一个沿海城市，一个沿海城市。当然你现在去看的时候可能看不到它是一个沿海城市的标记，因为随着这个海的滩涂的冲击，这个已经是慢慢的把它变成一个离海边已经有100多公里的一个城市了。所以这个城市在当时是虽然是一个是在罗马统治时代的时候是在小亚细亚的一个省份的一个首都，在当时人口大概有50万左右。我们知道弟兄姊妹，当时在50万的人口已经算一个很大的城市了。我们知道现今像 Richmond 这样的城市可能还没有到50万，对不对？温哥华也就70万人口，如果我们就看温哥华这个城市的话，当时在这个罗马省份里面它应该可以算是第二大城市，第一大城市是罗马，当时有100万人口。所以因为它是沿海城市，这个通商的要道，它的政治经济文化是非常发达的地方，它跟当时的埃及的亚历山大或这个比西底的安提阿这3个城市是同样有名的一个城市。因为这样的一个经济非常发达的城市，它的异端邪说就非常的活跃，非常的活跃，所以有很多的这个异端邪说就进入到这个城市当中，当然也免不了的进入到教会当中。所以我们知道在当时在拜希腊女神的这个亚迪米或者是罗马女神戴安娜的寺庙就是一个非常宏伟的建筑，这甚至于我们称之为人类的7大奇迹之一，当然现在已经不复存在了。所以当时在使徒行传里有记载，这是异端邪说是如此的猖狂的时候，但是他们因为保罗在那的教导，他们归信了耶稣基督，他们所有的这些人就把他们家里有关异端邪说的书拿来一起烧掉。烧掉的钱是多少钱？大家记得在使徒行传里记载的是5万块钱。5万块钱在当时是一个什么概念呢？也就是说如果说当时一个人的每天的平均工资是1块钱，也就是一个人要工作5万天，所以你们想象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所以当时的道士非常的兴旺，耶稣基督在他们当中广为传开的时候，他们就把家里所有的藏的一些算命的书、看占卦的书、所有的异端邪术的书拿到市政的广场上一起烧掉。使徒行传的19章有记载烧了5万块钱的书籍。所以这一点说明当时他的教会里面有发展的一面，也有异端邪术的一面。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如果想想这一点跟我们现今社会几乎是没有两样。当我们教会一方面在神的仆人在忠心的传讲神的话语的时候，神把他的人天天加给教会的时候，但是撒旦魔鬼和异端邪说他们时刻没有忘记来争抢这块阵地，来在你们的心中占据一个位置，占据一个位置。那你们的不管是用什么样的方式，是用打击迫害的方式，还是用怀疑的方式，在你们心里面动一点点的小功，让你对你的信仰产生那么一点怀疑。所以这就是我们现今社会跟当时的以弗所的状况几乎是没有两样。阳光底下无新鲜事，2000多年前那样， 2000多年和我们现今是这样完全一样。所以这一点我们知道，在以弗所这教会在当时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那使徒保罗因着他使徒的身份，因着他奉神旨意的呼召，在监狱里面写下了这样一卷我们圣经中的宝库这样的一卷书的时候，到我们今天在2000多年之后再来看这卷书的时候，就特别的有意义。所以这就是我为什么在我们在开始这个讲道系列的时候，因着圣灵的感动，我在上个星期已经分享了第4章1-6节的时候，就持续的给我提醒，应该把这样的一卷书，我们通过一个系统的学习，我们来逐字逐句的查看圣灵通过使徒保罗给我们的交代，我们究竟该怎么样过现今的一个信徒的生活和教会的生活。所以这卷书的主题思想就像我刚才跟大家讲的一样，所以这就是神通过使徒保罗向我们启示神整个的一个救赎的计划。他让我们看到两点，一点是使徒我们现在的信徒的身份，以及我们因着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从神得到的丰富的供应和丰富的福气，我们可以这么说。第二点是要让我们明白一点，我们在现今的教会生活当中，我们知道教会在使徒行传的2章圣灵降临以后，在2章我们在跟大家也分享过这段经文，教会起初成立的时候，教会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群体，什么样的群体，这一点我觉得我非常，我这神把这个放在我的心里，我一定要跟你们把这个信息通过圣经神的话语来跟大家分享的清楚这样的事情。我们的教会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性质？教会究竟是礼拜天我来打一个卡 ，OK， 我做过礼拜了就 OK 了，还是说我们教会是我们按照圣经里的教导一样，我们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我们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圣灵是我们身体里流的血液。我们在座的每一位蒙恩得救在基督里的人都是身体里面的一部分。如果你有这样的一个概念的时候，你就想到我这个身体的一部分不只是礼拜天去教会做一个小时礼拜的事情，就不只是一个。所以我们接下来在这段时间里面，通过对以弗所书的系统的学习，会在逐步的学习这样的教导。所以我们刚才看到就是说我们我讲的时候已经忘了给你们讲了，所以你们可以看到我可能不太习惯用这个 PowerPoint， 所以这个我们上面在讲的是神的救赎的计划，圣徒在基督里的丰盛，以及教会的奥秘，以及该如何运用这样的事情。所以这卷书是其实从结构上来讲非常简单，非常简单，非常简单的，以至于从1章到3章，我们说讲神学的教义，神学的教义。4章到6章讲到实际的应用，讲到实际的应用。所以同时我们也可以把他的以弗所书跟着我们今天讲到的，我们今天要学习的主题，我们做一个重新的划分的话呢，是这样的。我们从1章就讲到圣徒的福气是何等的丰盛，圣徒的福气是何等的丰盛。在2章到3章跟我们讲到这丰盛的福气是如何来的，是如何来的。在4章到6章呢，讲到如何运用如此的丰盛的福气。所以我希望通过我们对以弗所书的查考，你们可以从这样的一个简单的结构里面，可以能正确的理解以弗所书要教导我们的，要教导我们的，我们该如何在实际生活中运用从圣经中得到神的智慧。所以我们先看第一点，我们今天可能讲的会比较散，比较散的原因是因为我要把1章和6章这2个6章里面所要讲的主题给大家做一个从万米高空的一个 bird's eye view， 也就是我们了看一下，我们一个概括性的一个介绍。所以我们在接下来的数月时间，我们可能会精心的来详细的查考。我们首先讲到第一点，这整个以弗所书里面一个很关键的事，就是我们圣徒因着我们身份的改变，我们在基督里面有如此丰盛的福气和荣耀。所以我们看第一点，说在以弗所书的1章3节，他就给我们讲清楚，他说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各样属灵的福气。在1章7节是照着他丰富的恩典。所以我们在读经的时候一直看到我们用了这些强调的语气，强调我们在基督里面是如此的丰盛，他的恩典是如此的丰富。 那嫉妒了吃不透的丰富，第三章第八节讲的，对吧？我们所以这他三章十六节讲到他丰盛的荣耀，所以我们知道这中文里面，当我们用这样的这些形容词来表示这样的时候，是给我们一个 picture， 那给我们想象的这个是如此的丰富，如此的吃不透，如此的丰盛的时候，你一眼看不到头的时候，也就是你一望无际的，也就是你这个银行的这个支票本上的钱后面有很多很多的零，这个零还是在那个小数点以前，不是在小数点以后。所以当你尽管放心大胆的去开你的支票，且去运用你这样的福气。所以在我们的三章十九节保罗再一次强调，叫神一切充满的充满了你们，也就是当你在耶稣基督里的时候，神的所有的一切，我们知道神是无所不能的神，我们神是丰丰富富的神，他就充满了你们，充满了你们。到第四章十三节讲的时候，因为我们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我们在座的基督徒，在我们当中，在我们每一位在基督里面，你与基督联合的时候，你会一天一天长大，长成有基督的身量。这是第三，这第五章十九节，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一句话：你们要被圣灵充满。你们圣灵是持续不断的，每天住在你们的心里，充满了你们。所以我们想想弟兄姊妹，我们想在圣徒在基督里的丰盛是如此的超乎我们的想象，超乎我们的想象。所以我们如果看看这边简短的这卷书里面，如果是你读一下只要二十分钟的时间，我相信我今天早上在家又读了一遍，我大概用了二十分钟的时间。所以我提醒你们，在接下来的每一周，我如果说你们能答应我的话，可以做了这样的一个读经的学习，除了你们正常的devotional 读经以外，把以弗所书每周至少读一遍，每周读一遍。我相信这个不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我们每周读一遍，二十分钟的时间。所以当现在你也知道每周接下来要讲的经文是什么，我们今天讲了一到二节， OK， 接下来可能是讲三到几节，你会知道，也就是所以你会自己的跟着我们讲到的经文来仔细查考。当我们在读经的时候看到基督在圣徒在基督里的丰盛这个概念的时候，丰盛这个词在书里面一共用了五次，用神的恩典和恩惠，保罗用了十二次这样的经，用神的荣耀他用了八次这样的，用满足和充满用了六次。但是所有的这些我们现在看的所谓的形容词，表示我们的身份，表示我们在基督里的丰盛的词，都跟一个词紧密的联系在一起，这一个词就是在基督里，或者说在他里面，在他里面。我们接下来会详细的分享，像再一次的提醒你们，如果说你已经知道这样的道理，如果说你还不知道的话，我们要把这样的信息传递给你们，是我们因着与耶稣基督的联合，我们因着与耶稣基督同死同复活这样的一个概念，所以我们所有的这些丰盛的恩典，丰盛的恩惠，丰盛的福气，都是因着我们与基督的联合在一起，所以在一起。所以这就是我们讲的，我们知道我所以在提醒我们的弟兄姊妹中，你要大胆的去利用或者是运用这样丰盛的资源。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说过，在我记得我们以前在中国大陆是学习的时候学过这个法国的一个文学作家叫巴尔扎克的，他写了很多的人间喜剧，人间喜剧里面有很多不同的故事，当然我印象中最深的就是有一些守财楼的故事，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记得的，像葛朗台的故事，葛朗台的故事。所以这个守财楼的故事，我们知道我们通常我们有这样的守财楼，就是他守着大量的钱财而过着一个与他的身份不相称的生活，不相称的生活。所以这是一个守财楼的形象。如果你 Google 一下，在网上可以说现在当代的守财楼是什么，你可能会在 Google 里面会看到这样的一个人叫 Hattie Green。 Hattie Green 这个人是当时在1916年去世的时候，他是一个美国人，是一位女的，他是一个非常成功的投资家或金融家，在他1916年去世的时候留下了后面的资产是100 million， 相当于现在的当时的1亿的美金。你们可以想象在1916年是1亿的美金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但是这个女的她因着什么出名呢？在吉尼斯记录里面提醒了她的是一个典型的美国最大的最伟大的一个守财奴，或者是吝啬鬼，我们说 他是自己舍不得用开水去泡他的 oatmeal 燕麦，他说我用开水是浪费，你们知道吗？他就是这样的。他的儿子腿上生病的时候，他在想方设法找一个最便宜的 clinic 去帮他儿子治病，以至于时间耽误了以后，他儿子的腿必须被切割掉以后来保持生命，就这样的一个守财奴。他死是怎么死的？死是特发的时候，一个老中风是跟他的家用在争论，究竟应该是买这个 skim milk 还是买这个 home 的 milk， 因为 skim 的 milk 比较便宜一些。所以就是这样的一个守财。我为什么要跟大家分享这样的一些这个历史上产生的这样的一些故事，或者说这个人物的事情？我在提醒我们知道了我们基督徒的身份以后，知道了我们是有如此丰盛的福气和恩典从神而来的，我们千万不要做格朗台这样的人，我们千万也不要做 Hattie Green 这样的人。我们要把我们所有的福气很大方的把它运用出去。所以换句话说，如果说我们因着耶稣基督的灵魂，我们是一个真正的富二代的话，那我们要活出一个富二代的样子，活出一个富二代的样子，把神的荣耀，把神给我们的福气在用在他的子民当中，用在这个世界上。所以这是我们要讲，因为我们与主联合以后，与主的基督联合，我们知道在基督里面，刚才讲了，也就是说他是应该罗马书里讲到，我们与基督联合，我们同为后世，我们同得儿子的名分。罗马书第八章第十七节讲到这样的事情。在哥林多前书保罗也讲到，我们与基督联合以后，我们又跟他同有一灵，同有一灵，对不对？在希伯来书的时候，希伯来书作者提醒我们，我们应该与耶稣基督的联合，我们不仅有这样的福气，耶稣基督称我们为他的弟兄，也不怎么样，也不以为耻，对不对？在希伯来书的第二章他讲了这样的事情。但他最具体最直接的给我们教的，就是彼得前书的时候第一章第十一，彼得讲到我们应该与耶稣基督的联合，我们在他里面得到丰盛的时候，不仅是现在有这样的丰盛，在我们在将来的时候，我要他并能够与他分享那个永不朽坏、永不玷污、永不衰残的在天上为我们存留的基业。彼得前书的第一章第四节他是这样的教导我们。所以我们所有的信徒或者圣徒，在我们现今社会里，我们应该与基督耶稣的联合以后，我们的生命是如此的丰盛，我们的资源是如此的丰富的时候，我们所有的这些都印在另外的一个在以弗所书要讲的主题，是教会的奥秘。我们所有的这些丰盛，所有的这些资源，是要在教会当中活出来。所以在保罗在以弗所书的时候给我们继续的交代了这样的一个奥秘的事情。在以弗所书的第三章他就跟我们说，他说因着启示，他说量比你们曾听见神赐恩给我，将关切你们的职分托付我，用启示使我知道福音的奥秘。这个奥秘并不是我们通常说的神秘兮兮的一些事情，不是说我们常人不能了解的事情。这个奥秘，圣经里面有很多的奥秘，我们读经的人大家都知道，圣经里面最大的奥秘可能就是生命记的29章29节交代的事情。生命记二十九章二十九节讲的是什么呢？隐秘的事归耶和华，记得这句话吧。这些经文当我们时常不能正确的理解经文的时候，我们就会想到啊，生命记29章29节隐秘的事归耶和华。所以那里面讲的事情就是神从来都没有跟任何人讲过的奥秘的事情，这是永远的奥秘，永远的奥秘。但是神在通过在圣经里面的启示，也把他的一部分的奥秘启示给他所拣选的人。我们在罗马书的第一章18节19节学习的时候，你就会讲到神通过他创造的大能，让一切心里能相信他的，能从他的创造当中能得见神的永恒的大能。我们最近在查罗马书的时候，在座有一部分弟兄姊妹可能也还记得这样的经文。这就是神通过他的创造向他要拣选的人的启示。当然如果说不信的人，他们不感谢神，也不荣耀神，他们因着这样的创造，他们也看不见神。这就是神通过创造向他拣选的人的启示。保罗在这讲的奥秘，教会的奥秘的事情， 是指神在一段时间以内没有向他的任何人启示，而在一个特定的时间段向他所拣选的人启示的事情。这就是有关教会的奥秘。当然还有其他奥秘的事情，我们可以一会儿做一简单的提及这些事情。这教会的事情就是在旧约时代神没有向任何人显现的事情，而到了新约的时代神向人显示的事情。这奥秘是什么呢？这是犹太人与外邦人两下归为一体，在第二章的十四节到十六节讲的。也就是在新约时代的教会是犹太人与外邦人，神把福音也传给了外邦人的时候，那两下因为基督而连为一体，中间的隔墙已经给拆开了。中间的，也就是说这是在旧约时代犹太人从来不会想到的事情。犹太人自以为是自己是神的拣选的选民，他们与外邦人是有这个是千差万别的，这外邦人永远不可能来到他们这位独一的真神面前的。所以这是神的奥秘的事。当然说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借着福音得以同为后世，同为一体，同盟应许，所以这就是奥秘的事情。这个奥秘的事情保罗通过在以弗所说这句的像我们的当时的圣徒和我们现今的信徒要跟我们讲清楚，就是说教会这样的奥秘的事情。教会是一个是神的所有神的子民在一起，不分犹太人和希腊人，不分为主的为奴的，所以是这样的一个奥秘的事情。所以在圣经里在第一章的二十三节他讲到教会，他为教会是他的身体，是他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这是一个在旧约里面从来没有提到过的比喻，弟兄姊妹们。在旧约里面，在或者说在旧约里面有很多的比喻，比喻了以色列是神的选民的时候用了心腹这样的比喻，用了羊群这样的比喻，用了家庭这样的比喻，用了葡萄树和葡萄枝之间关系这样的比喻。但是在旧约里面从来没有提过以色列或者说这个是神的身体这样的比喻。只有到新约的时候，在以弗所书里面保罗向我们交代了教会是基督当下的基督的身体这样的比喻。在一章二十三节说教会是他的身体，是他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这样的比喻就跟我们讲了教会是一个身体的比喻。这个身体比喻可能弟兄姊妹我们在座的可能对这个身体的比喻是有一点了解，有一点熟悉，因为保罗在其他的经节里也经常的提到用身体来比喻教会，教会的事情用身体来比喻着弟兄姊妹之间相互的关系。但是我们在这边要特别强调，在以弗所书里这教会的奥秘的时候，如果说我们可以打一个不是很完全的一个比喻来说，也就是说如果说把耶稣基督第一次道成肉身来到我们当中的时候，用到圣灵怀孕童女生子的这样的一个事情，向我们展现了耶稣基督在复活以前一个真正的完全的人的这样一个身体的比喻。那我们就可以这样说，教会在现今时代，在现今时代，在耶稣基督复活以后，是他一个属灵的身体再一次的道成肉身活在我们当中的一个形象，活在我们当中的一个形象。我们可以说他是道成肉身的 2.0， 我们可以这样来讲这个事情。所以我们教会是让世人看到耶稣基督的一个渠道，我们的教会是让还没有信主人看到这就是耶稣基督属灵的身体在地上的一个显现，我们是他所有的子民，是他身体里面的一部分，那么所有的子民是他身体里面的一部分。所以用到这样的一个概念，用到这样的一个概念，用到我们圣徒与耶稣基督的联合有丰富的供应，有各样的福气，有各样的福气。所以我们在信徒在现今这个时代，在教会时代该怎么样活出一个荣耀神的生命，这就是以弗所书要给我们交代的。所以我在讲道的时候，弟兄姊妹经常跟我提起要跟我多讲一点我们的应用，圣经的意思我们能明白，但是我们现今生活我们该怎么样用。所以我今天在这特别加了一张 slide 给你们，因为我有的一般的时候我是把我的应用会在我的讲解当中，在我的讲道过程中提及到一些事情，这样活出丰盛的生命。所以我们要怎么样在那有如此丰富的资源，有如此丰盛的福气，又也活在同一个肢体里面，同一个肢体里面，我们该怎么样呢？首先我们第一步要认识到我们的身份的改变， 认识到我们身份的改变，认识到我们因着身份的改变，因着与耶稣基督的联合，所以我们有拥有如此多的属灵的福气。首先这一点，从意识上要认识到这一点。第二点，当我们认识到这一点以后，我们要正确的使用如此丰盛的福气。这就是我们如何活出一个真正的富二代的形象。刚才跟大家讲真正的富二代的形象要正确的使用。第三点是在使用的时候要同心的保守合一。我们在两个星期以前在讲以弗所书第四章的时候就已经讲到这样的一个概念，我们要竭力保守圣灵所赐的合一的心，合一的心要相互的服侍，真道上同归于建立身体，在同归于在真心的服侍，在同心归于同归于建立基督身体的时候，我们来彰显神的荣耀。当时我在思考今天讲到的时候，我就会经常想到，也许你是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也许在跟我们当中已经有聚会了一段时间，也许我们这个中文的团契可能你现在看到跟你想象当中的教会还有一点不一样，是不是？哎，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怎么也没有人在台上祷告，对吧？我们唱歌的时候我们怎么都是也没有人在边上弹琴伴奏，所以这都是不妨碍我们这一次神的家里面来聚会来敬拜神。但是我在这要说，要鼓励弟兄姊妹们，如果你真正是一个蒙恩得救的信徒，你是肢体中的一部分的时候，你有没有看到教会当中有可以让你发挥你的神所赐给你聪明才干的地方？不管是读经也好，祷告也好，唱歌也好，哪怕是这个我看到我们同工在 poster 上面就是在楼下做接待也好，你接待也好，也许你就可能提前个15分钟来到教会，你就可以在门口帮助欢迎一些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的，或者说身体上有一些不便需要帮助的弟兄姊妹，让他从一楼上二楼来。你有没有这样的感动？如果是你是一个真正蒙恩得救的基督徒，你是想拥有神一切的丰盛的基督徒，你有没有这样的感动？还是当我们看到我们的同工碰上这样的以后， OK， 其他人会去做的，那我今天就不做。还是说我想每个礼拜反正我就是去听个唱唱歌看看朋友做个礼拜半个小时以后 OK， 再见啊，下周见，还是这样的一种态度。所以这一点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回到以弗所书，来通过我们以弗所书里的教导，我们真正的理解我们一个信徒在教会当中应该过一个什么样的生活，在我们的家庭当中，在我们的社会当中，在我们的社区当中，究竟该怎么活出我们的信仰，活出我们如从神因着与基督的联合我们来的丰盛的荣耀，我们该如何，就是这些事情。这是我们要讲的活出丰盛的生命。我们保罗知道，当我们是一个真正的，当你一心想为主摆上来用这样丰富的供应，丰富的福气，丰盛的生命活出来的时候，我刚才就像我刚开始讲的一样，撒旦魔鬼一定不会轻易的放过你的，一定不会轻易放过你，他一定会有各种各样的搅扰来阻碍你一心为神摆上的心智。所以保罗在以弗所书的第六章的时候再一次提醒我们要站立得住，要持续的祷告，要穿上属灵的这个全副的武装，在神的正义拿起神的真道，这是一把利剑来抵挡一切的仇敌的搅扰，抵挡一切仇敌的搅扰。这就是我们一个在通过以弗所书，这就是我的祷告祈求，通过我们在一起共同的学习，在接下来这段时间里面，从是以弗所书的第一章一直到第六章的最后一节，我们通过学习神的话语的时候来更加进一步的了解神给我们的负担，神给我们的负担也给了我们资源，让我们有这样的福气，也给了我们这样的提醒，在我们侍奉的当中我们要持续的祷告，借着祷告从神的话语中得到力量，我们要警醒不倦，为教会祷告，为牧师祷告，为长老祷告，为肢体祷告，为我们这个教会这样一个国语团契的祷告，由我们 OBC 大家庭祷告，所有的这些为我们所有这样的一些都是有的，因着我们与耶稣基督的联合，我们有这样丰盛的生命，我们可以行出来，我们一定会站立得住。这就是我们要给你们讲的一个以弗所书的简介的部分， 回过头来总结一下，一个就是我们要了解我们信徒的身份，我们因着信徒的身份而带来信徒的福气，丰盛的恩赐，然后我们教导我们，我们怎么样在当今现代教会这样的一个有生命的机体里面，怎么样充分的运用我们所从神而来的福气或智慧。这我们可能是比较一个很粗犷的一个简单的介绍，我求主怜悯，求神给我们智慧和力量，在我们接下来的几个月里面，我们在查考圣经的时候，我们再进一步的明白我们。所以我们在结束以前，今天我们你们也看到提纲上，我们有今天要讲以弗所书的第一章的一到二节以后，可能刚才的经文我们已经看了，所以我们先这里面讲的经文，所以我们再读一遍，我可以多给大家读一遍。他说奉神旨意，说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而写信给以弗所的圣徒，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有忠心的人，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和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所以这个信的开头初看一下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也就是说在当时在罗马希腊时代的时候，写信人常用的我是谁，写给谁，恩惠平安从父神与你们同在。但是如果说我们仔细的看一下这段经文的时候呢，你就会看到，如果顺着我们刚才讲的思路，以弗所书讲到神里面的丰盛这样的一个概念的时候，你就会看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在保罗在这里面所有的内容里面，他都是用了一个 double， 就是从两个不同的方面来描述他自己。首先从他的写信人的身份或者是权柄，他说第一是奉神旨意，这是从父神来的旨意，因为知道我们每一位为神做工的人都是奉神旨意，奉神旨意，从不是我们个人的欲望或者说个人的为了私利来寻求这一份差事，或者为了个人的名气能占一个讲台，绝对不是这样，一定是奉神旨意来呼召。但是他是做耶稣基督的使徒，我这个打错了一个字啊，耶稣基督的使徒不是圣徒，所以你们看的时候注意一下，这个可能我粗心了，没有仔细看，这个是耶稣基督的使徒。我们知道使徒是里面在圣经里面是一个特殊的身份，是一个特殊的身份，使徒有特殊的资格，他是有一个特殊的使命，是传讲神的话语，传讲神的话语。在新约开始的教会时代的时候，除了有耶稣亲自拣选的十二个使徒，加上后面在使徒行传第一章讲的马提亚，使徒保罗应该说是第十四个使徒。他们这个使徒是被派遣被差遣的人，我们这里面知道是使徒是传讲的信息，是谁交代给他的这个人的信息，是他必须是毫无保留的，不做任何改动的把他传讲出去。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在始终的忠于圣经里面的教导，传讲神的话语的时候，你们坐在这听也不是听我在讲我自己的故事，我自己的话语，我也只是讲神通过圣灵在保罗写下的这些话语里面，我们去怎么领受，怎么解读，怎么应用这样的一个话语。所以是他是神的旨意或耶稣基督的使徒。第二点讲受信人的身份，这也是非常常规。受信人的身份有两点，哪两点呢？第一是圣徒，第二是在基督耶稣里有忠心的人。其实我们不要搞错，从圣徒这个角度来看，你们可能看到今天讲到的题目也知道，我们说圣徒在基督里的丰盛，也就是说我们这样说，如果说你是蒙恩得救，真正的因着信心认耶稣基督为你的救主或你的生命的主的时候，在神的眼里面你就是一个圣徒，从位分从身份上来说你就是一个圣徒。我们不是像其他的有一些这个教派可能最后是由教皇来封圣，是不是？我们知道可能圣彼得、圣保罗、圣约翰、圣 Patrick， 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有一个圣 Mary， 同样可以这样说，你们我们在座的都是圣徒，圣 Boris、 圣 Neil， 我也可以说叫我圣 Jack， 你可以都可以这样讲，圣 Justin。 为什么呢？我们在神的眼里面我们应该披盖了耶稣基督，耶稣基督的意义就完全的遮盖在我们身上，神在看我们的时候已经知道这是他是拣选，他是他的儿子，我们是他的爱子，我们是他的子民， 所以从你们一万一定不要轻看了自己这样的身份，我们是圣徒，我们是，当然我们从人的角度来，我们的肉体还在一天一天的变坏，还没有完全的得到荣耀，但是我们是一个新造的人，弟兄姊妹们，我们在神的眼里，我们从身份上来说，我们是圣徒，但我们在生活中，我们成圣的道路还要一步一步的往前走，还要一步一步的往前走，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借着圣灵所赐给我们的福气或者福分丰盛的生命，我们在教会当中互为肢体，互相造就，活出基督的生命出来。但是从人的角度来看，是在基督耶稣里有忠心的人，这两个是不矛盾的。神看为我们为圣，从身份上来说我们是圣徒，但我们从人的角度来看，我们在基督耶稣里我们要忠心的跟随主。当然并不是说我们一次决志祷告受洗以后填了一个单子加入一个教会成为一个教会的会友你的生命就结束了，完全不是这样。我们在基督里面要持续的忠心，要持续的忠心我们起初的爱心，活出我们起初的爱心。所以这在基督耶稣里有忠心的人，所以你可以看到他写信的人是两重身份，奉神旨意耶稣基督的使徒，受信人的身份两面，就是神里面看神的眼里看为为圣的圣徒，从人的眼里看为对基督有忠心的仆人。但对圣徒的祝福呢，也是两个方面，恩惠或平安与你们同在。你们看到这圣经是你越读是越觉得里面有奇妙的，它有恩惠有平安。恩惠当然我们知道是 grace， 是恩典，是人所不配的，神凭着他的怜悯和爱心加给我们的恩惠。但这个恩惠又带来了平安，恩惠带来了平安。如果说我们恩惠打它比喻是一个喷泉的一个源头的话，那这个平安就是从这个喷泉里面流出来的一股细流，一股细流。从平安是从恩惠而来，平安是从恩惠而来，平安从。所以我们看到这最后看祝福的源头是从哪里，我们的平安我们的恩惠是从哪里来的呢？那是从两个方面，我们的父和主耶稣基督，并不是说我们这是两个源头，而是同一个源头，是一个三一真神两个不同的表现。我们的天父，我们接下来会讲到，我们的父在创世以前就拣选了我们，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为了完成神的救赎的计划，担当了我们的罪，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而死。你看这是不矛盾的事情，这是三位一体真神的一个非常协调的工作，有计划有救赎有工作。所以这一点保罗在开头这封信的时候，通过对我们简单的这样两句经文的介绍，就让我们看到 不仅是写信人的权柄是双重的身份，对收信人的身份也是双重的身份，是吧？就像你们去这个去，我记得以前刚到温哥华的时候去 Tim Horton 买咖啡的时候，别人叫 double double， 我还不知道 double double 是什么意思。我相信你们在座在温哥华生活过一段时间都知道 double double 什么意思，是吧？所以这个都是 double double。 保罗再一次提醒我们，不管是他的身份，不管是我们读信人的身份，不管是他对我们的祝福，还是我们看看祝福的源头，都是双份，都是双重的身份。所以我们在今天结束的时候，我们再一次回顾我们今天要讲的以弗所书的简介和这样的一个要点的部分。第一，是要我们明白圣徒在基督里的丰盛，这个丰盛是因着我们身份的改变，我们是神的子民，我们与基督联合的一起，我们有无限的资源可以给我们使用。所以我们理解在新约时代教会的奥秘，这个教会就是不是一个机构，再一次提醒你们，不是，而是一个活生生的有机体。这个概念是常人看不到的，我们现在在当现今这个时代，世人只是通过教会来看耶稣基督究竟是谁，耶稣基督究竟是谁。所以说如果这个教会是中心的话，耶稣基督得到就像我刚才讲的，他是第二次道成肉身，他也是像第一次道成肉身一样，他的身体和信心和爱心一样的见长，是吧？在路加福音第二章是讲到这样的经文吧，耶稣小的时候，是吧？他的身量和爱神爱人的心都渐渐的增长，第二章的52节，路加福音。 所以我们在新约时代，我们这个教会是不是应着我们所有信徒的中心一起为基督的摆上，让他也是渐渐的增长，让圣看到，哦，这就是耶稣基督，这就是耶稣基督。当然我们最后也要，我们通过我们理解了教会的奥秘，认识了我们丰盛的资源，认识了我们身份的改变，我们也能活出丰盛的生命来荣耀神，让世人得到神的智慧，让世人得到神的智慧。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因着圣灵的感动赐给使徒保罗这样的领受，写下了这样一卷圣经中的宝库。谢谢你给我们这样清楚无误的教导，让我们真正的认识到，我们因着与耶稣基督的联合，我们的身份发生了改变，我们的资源发生了改变，我们有如此丰盛的生命，有如此丰富的资源，有各样属灵的福气，就求你赐我们信心和力量，让我们在我们的信仰生活当中，在教会当中活出丰盛的生命，为你所用，为肢体所用，来荣耀你的名，让世人真正的得你的智慧，看到你是一全能的神，你是独一的真神，你是满有怜悯和爱心的神。求你加添给我们力量，求你继续的带领我们接下来数个月的通过以弗所书的学习，让我们真正的明白，让我们真正的有能力，不仅知道教义，知道真理，更重要的是要活出教义，活出我们所信的，让世人得见你的荣耀。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基督的圣名，阿门。